弟兄姐妹，早安！我们先来祷告。慈爱的恩主，救我们脱离死亡、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，内住我们身内，圣化我们的圣灵，三一真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恩待我们的聚会，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，使我们都藉着你的圣言同盟造就。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，阿门。还是希望有年轻的新的传道人来站讲台，我们这是祷告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无底坑打开之后发生的事，就是崔第五号。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奇印七号七晚中的。七号中的头四号，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第五号啊，也是审判。那这些都是发生在7年大灾难中的，这个职中的这个灾难啊，这也是根据先知但以理9章的70个期的最后一期，最后7年发生的事啊，这最后7年世界将进入了大灾难期，我们也称为大审判期啊。啊，因为神的愤怒要倾倒下来，正如先知西番雅在1章所说的，耶和华愤怒如火的日子，知道他告诉我们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得罪了我，得罪了耶和华。所以今天人如果不守神的话，任意妄为，那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啊。那么主讲到他再来之前，什么时候再来呢？就是7年大灾难的尾声。在哈密斯顿大战中，主降临了。那么，我们说，主在世的时候啊，传道时啊，他的这个说到他再来之前的情况是有如挪亚洪水前的日子。那挪亚洪水前的日子是怎样呢？那个圣经啊，其创世纪6章说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，地上满了强暴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。那思想中每天想的都是恶啊，你思想影响行为。那么主又说，他的来的日子又像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。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有很多罪，但一项突出的罪就是同性恋、同性婚姻泛滥。那么主在这个路加福音17章。他谈到了挪亚时代的2个特点，一定有很多的特点，但是为什么抓住2个特点来谈呢？因为这2个特点一定非常突出。一个特点就是又吃又喝，另一个特点是又娶又嫁。从又吃又喝来看，这绝不是普通的吃喝，因为在路加福音7章，主说他来了也吃也喝，那么这个吃喝是非正常的吃喝。这大吃大喝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所以吃喝有很大的试探。那今天我们在这吃也有试探，吃喝是有试探。亚当夏娃，犯罪就是在吃喝上。以色列在旷野也在吃喝上犯罪，不愿吃神给的食物了，要想回埃及去受神惩罚。这个列王记记载那个神人，他来到了北国的。这个伯特利来指责北王耶罗伯安，那么呢，他完成了一半，后边呢他没完成。神告诉他，千万不可以在那儿吃饭喝水，也不要从原路回去。哎，他前面做得很好，很勇敢，后边他没有做，在那吃喝了，哎，死了，被狮子咬死了。吃喝很重要啊，所以主耶稣谈这里的这个。这个又吃又喝，不是一般的吃喝，非正常的吃喝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3章告诫信徒：这个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所以你们要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。保罗劝诫腓立比信徒，在第3章，他讲到有一些人来到教会。其实他们是属肉体，他说：“这个你们要效法我，也要效法那一同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 因为有些人行事为人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什么叫仇敌呢？不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，属肉体。我们要做十字架的友人，友人就是你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。他说了，他说呢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人的结局就是沉沦。Their destination is destruction。啊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。什么叫以羞耻为荣耀呢？我到了哪个餐馆吃了这个那个的，啊，或者来到教会攀比，啊，我有多少房子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把自己抬高，啊，就是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，钻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加个钻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，Belly。但是呢，比较了一下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专门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他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叫 lowly body 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啊！所以他告诉我们啊，那么我们看到哈、啊，这个主耶稣。这个罗马书8章7节讲到，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了。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。在另一个特征，主所讲的就是又娶又嫁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。这个不是正常的婚姻嫁娶，这是非正常的。这个很像中国的人的逻辑呀、啊。又吃又喝放在前面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温饱思淫欲，这个不是正常的这个婚姻嫁娶，是什么呢？是非正常的男女关系，是不正常的交往。因为启示录第6章记载着，这个男人看人间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，注意啊，有随意挑选，这个结婚离婚随随便便的啊，并且多妻啊，所以呢。那个时代的人是胆大妄为的，肆意践踏神最初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，也毫无羞耻感，所以洪水就迫在眉睫了。胆大妄为，bold and arrogant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在那个时代，挪亚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。什么见证呢？在家庭婚姻方面，他是一夫一妻的，他3个儿子都是一夫一妻的。在生活方面，他不是。荒宴醉酒的，他的中心是传义道，并且造方舟。那么我们看到，在那淫乱昌行和物欲纵流的时代里，挪亚一家过着分别为圣的敬畏神的生活，因此他和他一家都得了救。那么罗德的时代，主耶稣又说，又像罗德的时代，我说了，罗德时代最突出的罪就是。同性婚姻、同性恋泛滥，所以上帝让火和硫磺降下来，把索多玛和俄摩拉这2个城市毁掉了。罗德得救了。那么我们说，今天的情况是不是和上述的很类似呢？非常的类似。就从同性婚姻上，也是大行其道啊，并且立法通过了。那么在欧洲今天。有的国家甚至有人要提议立法，让什么呢？人和兽婚姻合法。什么叫兽呢？和你的狗，你养的东西。他提出这样的荒唐的东西，所以这是人在神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，所以神的大怒一定会临到的。那么，主讲这些，让我们看到一个，这个真理就是。神审判的世界，从上古到以后，都是从人的道德出发的，因为人道德堕落了，神是用这个评估的。神在用洪水灭世的时候，评估了当时道德的情况，因为人的道德完全的堕落了，所以神的大怒临到，审判降下来。正如先知西番雅的1章17节所说的：“因为他们得罪了我。”使徒保罗在他这个最后一封书信啊，殉道前最后一封书信《提摩太后书》3章，他列举了末世蓝图的21项人性特点。21项啊，但这个 不光是不是全部啊，他在哥林多教会中言这个斥责他们教会犯淫乱的罪，但在这里他提出了21项。提摩太后书3章，他说：“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”这里“危险”这个希腊文与马太福音8章在格拉森那两个被鬼附的人的形容词是一样的，那里形容那两个被鬼附的人是极其凶猛。所以这个句话也可以译为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极其凶猛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傍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啊，ungrateful，心不圣洁，unholy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。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避开。这些人你不要和他同流合污。英语叫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。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m。使徒行声具备的描述了末世的图画。那么我们加一个总结，就是那个时候末世的时候，人所爱的都爱错了，爱什么呢？只顾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，不去爱良善，不去爱神啊，把爱神放在首位啊，不去爱神，不去爱良善啊，人世间变成了无爱无亲情的社会，变成这样的社会了，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正的爱。什么叫真正的爱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伪的信心、无愧的良心发出来的，清洁的心。不是有什么私人的目的在里边，清洁的心从上边来的。那么，这个保罗继续告诉这个提摩太，就是说，他担心年轻的提摩太会被这自我中心的潮流所吞吃了，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劝他要在熟世文化中做中流砥柱。他用了2次希腊文叫 “sude”，就是但尼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但你这属神的人用了2次，在第3章 “su de”，显示他必须与世俗分别出来，必要时甚至不惜独立抗争。所以这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真正爱主的人说的啊。那么他保罗这里讲到了末世，那么末世如何算呢？从什么时候算末世呢？它的起初是从。主升天开始算，主一升天，末世就开始了。他什么时候结束呢？是从到主的再来，末世就结束了。那么在主再来之前，有7年的大灾难。根据但以理的70个7的预言，这7年大灾难是主再来之前要发生的。那么你要问我说，那么7年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事情，就是7年大灾难之前，真正爱主的人主要把他提走了，被提了。因为我是时代论前行年派的，我坚持我的观点，灾前被提了。那你要问我什么时候灾前被提？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主说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死也不知道。唯有父知道，所以这个时间神没向我们显示，但他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要自守吧。他就忽然临到，你说什么时候被提？忽然临到，所以他在这个上十字架前的这么最后这一周一两天，他还谨记告诉门徒啊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因贪食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。累住你们的心，一个肉体的享乐，一个心情的压抑，没有喜乐。你们有主同在，哪有喜乐？所以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和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因为那日子要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这样的日子也要临到一切居住在地上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最后一句话。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所以他提你是你能站立在他面前，提到那儿提上去你就站立在他面前了，所以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啊。那么， 这个大日子已经来到啊，因为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四节，耶利米先知已经说了，说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，你们要明白，这就指最后七年大灾难啊。那么我们说，这个从创世纪十五章，我们对末世可能还有，可能对我们认识末世有些帮助。比如说，在创世纪十五章，上帝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的确的知道，得确的知道，你后裔必寄居外邦人的地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这里。所以这里以100年为一代。”到第四代，他们回来了。那么我们说，如果今天是你要从2000年开始算，100年就是到了2100年啊。那你要把2100年再往前推7年，就是到了2093年。那么从2093年，如果啊，这是我个人的，不代表圣经说的，我个人的推测。如果我们是在这一时代，100年为一时代，因为主说过一句话。说这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应验，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不能废去。所以关键在于这时代怎么解释。那么如果按照我这样来想的话，那就是到2093年啊，这是我个人的啊，因为那日子那时是没有人知道啊，信徒被提了，然后地上就出现七年大灾难。但也可能不是以100这个来算，就做参考，也可能是70年，也可能是40年。所以这个日子。是没有人知道的啊，但我们要警醒、祷告、预备啊。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啊，这个头四号，我们知道七年大灾难时的这个灾难都是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。什么叫空前的、绝后的啊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。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马可在13章说，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只是为主的选民，他讲那日子减少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日子只定为7年。所以说，他说把那日子减少了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说这个灾难它的大的程度就是。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灾难，不管是战争、瘟疫、饥荒、地震等等，都大不过七年中所发生的那些灾难。这就是主讲这话的意思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啊，在这个另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明白主的慈爱和恩典有多大，他的公义。或者是公义的审判，或者说管教也有多大和多严厉。我们看到，在洪水之前，神藉着挪亚传义到120年。挪亚的信息就是告诉人，不论你怎样的不济，只要你听他的话，进到方舟里，你就能得救了。而且在最后的7天，神把这个时间告诉挪亚了，说还有7天洪水就来了。挪亚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，挪亚自己也亲自带全家进去了。那么你不信，你不进去，不信的人都遭受了惩罚，对吧？所以神的恩典非常大。在今天，神急着把这个众使徒、众先知，还有许许多多传道人传福音的信息，只要你悔改归向他，不管你以前怎样，你就蒙恩得救了，你就是神的儿女，天国的子民。但是如果你不听，那么后果自负。所以先知以赛亚在55章就说，这个恶人不义的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悯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注意啊，广行赦免，只要你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神就广行赦免啊。所以传道书7章说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，这是福音的核心啊。如果你自义，我自义，我因为我不需要救恩，那你就没救了。所以这个登山宝训的第一幅是什么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所以你要想进神的国，你第一个开门就是虚心，虚心 听主的话。英语有句话说 ，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,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。如果你想认识神，你必须 stand 站在神的下面，谦卑虚心，是我们蒙福的关键啊。那么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，引用神的话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”今天这个时代，希伯来书二章说：“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”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给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为我们要抓紧今天这个好的时候啊！你现在还能坐这儿听福音，能歌唱赞美主，到了7年大灾难的时候，机会没有了。非常的难，可以信，非常非常的难，甚至几乎信的人就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就要被杀，你的生命就要夺取。下面我们把以前讲的头四号，我做简单的归纳一下啊，要好，这跟第五号有个衔接啊。那么头四号重点放在神对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加以打击，从而使地、海、水源、天空都遭受了部分的打击，就是1/3，严重影响了农业、商业、运输、水资源、环保和人的视觉、取暖等等方面。但这些伤害应属于局部的，大部分人还可以勉强活下去。但随后我们看到神差派一个鹰飞在空中，他宣告：“这个3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，祸灾，祸灾。”第一，这位天使，这位鹰，它不是飞鹰，而是天使。因为在启示录第4章，我们看到四活物有一个它的脸面啊，它的相貌是像鹰的啊，所以神差遣它来。那么，这个就是说，后边的灾会越来越大，一个比一个大，所以谈了3次祸灾啊，更惨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头四号是。啊，下来以后，人已经是痛苦不堪了，因为那都是人无法招架的。但人若对神所做的应验充耳不闻、视如无物的话，那么人就几乎再没有希望了，因为后边三祸直接涉及到人的身体、性命和甚至死亡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神要人要赶紧的悔改，要人要抓紧悔改，归信他。因为你一被死了，你没信，那就没希望，你进地狱中去了，受永远刑罚了啊。那么我们从神的作为看，神的总是慈爱和公义并行的。诗篇145篇17节说：“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做的无不慈爱，都是公义，公义中也是慈爱并行的。”那么他说：“凡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”他保护一切爱他的人，却要灭绝一切恶人啊！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在这个以后的第五号中，我们看到神如何保守爱他的人，而如何去惩罚那些不敬畏神的人。我们看在第六号中啊，今天没时间讲了，神如何去惩罚这些恶人，但是这是有杀戮了，又死了1/3人。到第五号还没有死人，第六号就有死人了。因此，我们说，人断不可以说神没有尽力来施行拯救，因为主为唤醒世人悔改，不惜将自己亲手创造的本为完美和谐的大自然，大力的加以破坏掉了。啊，你看头四号中，地的1/3被烧了，树木的1/3被烧了，这个海的1/3变成血，海的活物死了1/3，船只坏了1/3。还有这个江河，人水的江河纵水的源泉，1/3变成阴沉，变苦了，而且天体的1/3受击打，以致日月星1/3黑暗了，这影响了人的视觉和取暖，啊，那么我们说神这样做，难道神不心痛吗？他心痛，但是神为了救人的灵魂，唤醒人悔改，因为神看人的灵魂至为宝贵，因此神才这样做的，这是原因啊。那么我们来看 啊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第九章的这个第五号啊，我们今天只讲这一号啊。9章1到2节，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首先，我们解决三个概念的问题：星、无底坑和无底坑是为什么而设立？首先，我们讲星，这个星从天落到地上。首先，这个不是头四号讲的那种星，就是说第三号有一个星，有个火烧的大星，形状好像火把啊落下来，不是这种星，那种星是无位格的，这种星是有位格的。什么叫有位格的呢？因为它会听，它能够接受钥匙。并且他能够按照吩咐把无底坑打开了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星是什么呢？是能沟通的，有位格的啊。大家你们知道，你们看电影有个什么？有影星是吧？啊，看球赛有球星、歌星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这都不重要，你记住一个星，就是启示录22章16节，主自己说的：“我是明亮的晨星。”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在圣经中，主耶稣大约有250个名字，其中一个就是我是明亮的晨星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这些是主耶稣名字啊。那么，按照传统的解释，这颗星就是启示录20章那位捉住大龙，又是古蛇，又是魔鬼撒旦的那位天使。启示录20章记载着那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大链子和无底坑的钥匙，他捉住了魔鬼，扔到了无底坑里。所以是他授权把这个无底坑打开了啊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说无底坑在什么地方，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白圣经。有的地方所记的是超越我们的头脑和理性的，我们必须凭信心来接受神的启示。圣经永远在科学之上。那么，根据路加福音第8章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拘谨邪灵的地方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、马太第八章、马可都记载了主在哥拉森，又叫加大拉，救了一个被群鬼附的人。马太讲这两个被群鬼附的人，那么他们是极其凶猛。你看，人要被鬼附着，极其凶猛。说他们昼夜常在山里坟墓里叫喊叫，用刀砍自己，甚至无人敢从那儿经过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不穿衣服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主耶稣去把这个。被鬼附的人救了出来说的极其凶猛主当时问那个人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群，这是因为扶着他的鬼多路加福音31节因为扶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。这里谈到了无底坑所以耶稣准了他们就他们就。这个看到一个放猪的，那有一群猪群，他们冲到里边去了。这个猪群就冲到海里，冲过悬崖，掉到海里淹死了。大约多少有2000头猪，所以你看，浮在这个不管是两个人、一个人身上，这鬼有多少？我们不知道数目，但是有2000头猪，它冲进去有2000头猪，大概不少于2000头，不少于2000个鬼，或者是或多或少。很接近了，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地方是无底坑，他们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去干什么？前面已经说了，去受苦。那么我们从主耶稣这个医病赶鬼看我们从圣经上看，邪灵大概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有自由的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还自由的；另一类是被拘谨的，就如彼得后书2章使徒说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spare 没有宽容他们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 这黑暗坑就是无底坑，啊，它和地狱是连着的。你进到地狱中，就一定会进到一，你进到无底坑里，就一定会进到地狱中去了。那我们说到啊，这个人死后，信的人和不信人去哪儿呢？有时在旧约也叫坑，但在新约啊，我们看得更清楚了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阴间。不信的人下到阴间，然后呢？以后经复活，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以后，进到地狱中去。所以你一旦站到，你一旦死后进到阴间，你就没希望。但是信的人上哪儿呢？信的人死后就上到乐园，就是主在十字架上对那个悔改的强盗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然后从乐园直接升到天堂去，升往天堂享受。荣耀无比，极重永远的荣耀，分开啊，分开啊。那么，这个哎，你看这个约伯记33章23节讲到了这个下坑，他说1000天使中有一个传话的与神同在，只是人所当行的事，神就给他开恩，说救赎他，免得下坑。我已经得了赎价，他的肉要像孩童的肉那样，比孩童的。比孩童的肉还要嫩，他就返老还童。他求告神，神就喜悦他，他得重生了啊。所以啊，在旧约中啊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哈。那么另一类的邪灵呢，是有我们看到是能够有自由活动的啊。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附在人身上啊，这个附在人身上啊，那么。你比如说，《马可福音》第9章记载那个孩子，这个鬼附在他的身上，门徒赶不出去，耶稣赶出去了啊！这个鬼很厉害，屡次让这个孩子跌在水里、火里，他是身体枯干，口中吐沫，咬牙切齿。然后耶稣救他，抽一阵风，鬼的喊叫啊，鬼就出来了，耶稣医治了他。那还有一种情况，保罗在这个《以弗所书》2章说到，你们。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神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。所以这种鬼伏在隐藏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，希特勒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啊，带领他手下杀了600万犹太人呢？手段极其残忍。那就是心中运行的邪灵，在1960几年啊，大概63年，有一个纳粹的刽子手杀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，他跑到了阿根廷，后来阿根廷跑到阿根廷，后来犹太人的摩萨德把他抓了回来，他隐藏的非常的深，但是也找出来了，然后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，把他吊死了。吊死之前他说一句话：“我是为理想而奋斗。”你看。这就是在心中运行的邪灵啊！今天很多违背真理的东西突然间问世了，如后现代主义、新纪元运动等等，这个那个的，突然为什么出来了呢？谁推动的呢？有什么组织？你看没有？那是在人心中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邪灵在背后推动，是吧？什么有能拼才能赢，啊？圣经怎么说呢？靠主得胜，不是能拼才能赢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听到了吗？世俗邪灵在推动，让你追求物质。圣经怎么说？富人和穷人在世上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箴言21章说：“塞耳不听穷人呼求的，将来他的呼吁也不蒙应允。”谁让我们不看这些，不看重这些，是吧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兵器，啊，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啊，所以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你征战的对象是谁？看得见的不是敌人，看不见的才是，看不见的仇敌、魔鬼啊！我们只有一个仇敌，魔鬼。那么我们来。继续啊，当我们明白前边2个观念以后啊，就是心指什么无底坑，无底坑的 用途指什么？以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概念，就是蝗虫。第三节，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：“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，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。”我们说，自然界的蝗虫，它一般是从地里上来的，这里是从无底坑上来的。那么，自然界的蝗虫，它的食物就是草、各样青物等等，而无底坑上来的蝗虫，它不吃这些。神吩咐它不可以去伤害你。自然界的蝗虫，你能吩咐吗？你不可能吩咐的。那么，我们说这个自然界蝗虫呢，通常它不伤害人，但是农夫很害怕，因为它对农作物的伤害很大。你看《约珥书》一章说，有一大队蝗虫，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，牙齿如狮子的牙齿。农夫啊，修理葡萄园的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大麦、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。非常的这个威力很大啊！在《出埃及记》第十章，上帝曾用蝗虫这一灾刑罚法老。记载说，因为这蝗虫上来遮满地面，甚至地也都黑暗了。埃及遍地，无论是树木，是田间的菜蔬，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。所以它的破坏力极大啊！但老约翰在这里看见的蝗虫，是绝非自然界的蝗虫啊，因为他们被赋予了能力，有蝎子伤人的能力，那种能力，并且能接受命令，并且告诉他们不可伤害无位格的植物，他们就这样做，还不吃植物，可见这不是普通的蝗虫，他们还能按照命令去分别去伤害谁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他们能辨别出来，精准的辨别。而伤害的程度也受到限制，只受痛苦5个月，只受痛苦5个月。那么，而且死不了，伤害的人死不了啊！而且他们在执行任务以后就要回到无底坑里去。因此，我们的结论是：这些蝗虫绝非真正蝗虫，是一种形状像蝗虫的邪灵，我们称为邪灵蝗虫，只用蝗虫做代表，显示其威力很大啊！我们知道灵属灵的啊，灵界是普通人的肉眼看不见，邪灵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啊。那么老约翰为什么用了8个形容词，生动形象的把这些他看见的描绘了出来呢？它的形状描绘出来呢？可见老约翰是领受异象以后看见的，在灵里边领受了异象看见的，正如先知但以理那样啊，《但以理书》第七章记载着，先知说：“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，剩下的嚼碎，吞吃嚼碎，头有10角。异象中看见。那么这个蝗虫的形状极其怪异啊，首先它是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。”表示他有打仗的威严。第二，他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。你看自然界的蝗虫，他头上有好像金冠冕的吗？没有。第三，他脸面好像男人的脸，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。第四，他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。第五，他胸前有甲，好像铁甲。第六，他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。第七，它有尾巴像蝎子；第八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。在自然界的蝗虫，尾巴上没有这种蝎子的毒钩啊。那么第11节，老约翰说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希腊话名叫亚伯伦啊。亚伯论和亚伯伦，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毁灭。所以这里重复的说，强调邪灵。蝗虫被放出来，它的目的就是毁灭，要毁灭啊。那么这里我们说啊，这里无底坑的使者是指什么呢？大概是指魔鬼撒旦。 因为他最后要放到无底坑里，也可能是指跟随魔鬼撒旦堕落的较高级别的天使做他们的王啊。大家知道，在自然界中，蝗虫是没有王的，但是马疯子有王，有蜂王，所以它不是这个自然界的蝗虫，是无底坑上来的邪灵蝗虫，邪灵放出来啊。那么我们看，哎，这个蝗虫它是怎样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呢？就是不信者、背叛者啊。他这样说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要他们受痛苦5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。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绝不得死。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这个诗篇，这个28章5节有句话说：“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灭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”啊，这些人以前怎么跟你传，你都不信。好了，到这个时候，神就要刑罚他们。箴言16章说啊，4节：“耶和华所造的各时其用，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之日所造的。”箴言17章11节说，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所以这些背叛的人，到了时候神就严厉的使者，就是这些也算严厉的使者出来奉差来攻击他。那你要问一个问题，说王同弟兄，这个上帝为什么要和邪灵合作呢？上帝从来不和这个邪灵合作。上帝是用他们做他手中的工具来完成上帝的旨意，但是用完了以后，只有刑罚没有赏赐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作恶的。大家记住啊，我们很蒙恩的。圣经有句话说，他并不救罚天使，乃是救罚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不救罚天使的，天使没有救恩，但是对于我们有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人，他救罚了我们，要感恩的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些邪灵蝗虫就是神手中的工具，我们也是神手中的器皿呢。但是神用完你以后，你要忠心的话，你有赏赐，给你冠冕。大家知道这个不同啊。那么我们下面看这类蝗虫呢，是从无底坑上来的。我现在驳斥一种说法，有人凭思义解经说，这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定程度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。绝不是这样，因为圣经明确说到，它是属灵界的，是从无底坑上来的，不是人造的啊。那这个说法，它主要引用了现代的一个科技，叫做纳米技术。纳米英文叫 nano，是基于分子生物原理，意在分子水平上执行识别、操作和运输，是一个长度单位，原称为微毫米啊，是10^9次方米。10^9次方米，也就是10亿分之1米，10亿分之1米，约相当于4个原子串起来那么长啊！大家知道1米等于多少纳米呢？等于10亿纳米，1米等于10亿纳米啊，很小啊！在2012年9月28号，《时代周刊》上啊刊登了这个2011年的最佳发明奖，叫做纳米蜂鸟，叫 Nano Humming Bird。Nano-human bird 啊，纳米蜂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纳米技术制造的啊。在今天，美国国防部有一种武器叫做这个电子甲虫，也是纳米技术制造的啊。这个名字叫做 Cyber Beetle，Cyborg，Beetles 啊。所以这项技术广泛的运用在医疗和军事上啊，在医疗上。这种纳米技术呢，可以在人的体内的血管内，人体的血管内进行巡逻，然后可以精准的找到病毒这个地方，然后精准下药啊。那在军武上呢，现在有这个出现了有纳米卫星、纳米蚊子导弹、纳米蚂蚁士兵啊、纳米蝗虫工兵等等哈 所以我们说这个，你看见这个你在屋子里面做厨房里做饭，你看这个蚂蚁爬进来了。啊，其实它可能不是自然的蚂蚁，是个纳米，它身上藏着炸弹，会定时定点的爆炸， 对人最伤害哈。但是有人用这个来解释，这是我完全不同意的，因为这个是从无底坑上来的，那是人造的，这绝非是人造的。老约翰这里讲的是从无底坑上来的邪灵灵界的啊。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啊。那么我们说，为什么他一定要使人受生不如死的痛苦5个月呢？我们不十分清楚，但有2个点做参考啊。第一点就是，一般自然界的蝗虫的生命周期为5个月啊。那第二点就是在上古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共150天，150天就是5个月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说，上古的是惩罚，那现在也是惩罚啊。这是我给大家，这个作为参考哈。那么经上说，那时他们受的痛苦如蝎子蛰人一样的痛苦，说明这个剂量很大，持续5个月，也可能反复的蛰你，攻击你啊。那么这种灵界的攻击，你是无处可藏的。你说我进了房间把门窗关上，或逃到地道的洞里边都不可能。大家知道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差遣天使去击杀埃及的长老。这长子，埃及的长子啊，夜里出来。神命令，这个房上有羔羊的血的啊，门苗、门框上有这个的，这个屋子不要进。那么，如果埃及的长老在这个屋子里，他就保存性命了。那么他非常精准的击杀，你哪儿也跑不了，你窗户门啊关上，他也一样照样来进来啊，来击杀啊。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，这个蝗虫它能有精确的辨别度，它能跟着你贴着你，你哪儿也跑不了啊！它一定要这个让你受痛苦5个月，极其的痛苦。那么有人要问哈、说，王弟兄，那这些招邪灵蝗虫伤害的人能否看清他们的面目呢？比如我刚才说的狮子的牙、男人的脸、女人的头发啊，胸前有甲。马的形状，马身形状，你能不能看得见呢？我想，被伤害的人是能看得见的。如果老约翰看得见，神也让他看得见，会让他看得见。但是看得见是看得见，你没法把他消灭掉。你打他，他跑你后边去了；或者你打他，他不见了。他属灵界的，从灵界的啊，蝗虫来伤害人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啊。这个受痛苦的程度是非常大，不光肉体痛苦，精神上也受痛苦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要持续多久，以为是无穷无尽的呢，是吧？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不读经，不追求，他们怎么知道5个月呢？他不知道，所以这是双重的痛苦，精神上痛苦加上肉身上痛苦，对吧？大家知道 COVID-19 的时候，因为没有药，很多人什么呢？不光肉体上痛苦，精神上也什么呢？受折磨，惶惶不可终日啊！后来有了药了，减轻了很多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精神上痛苦啊！除非传道人告诉你，你信，说这个不能死，这个只受5个月的痛苦。一会儿我再讲啊。那么我们说，经上说啊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绝不得死；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有之前又说吩咐他们不许害死他们，只叫什么他们受痛苦5个月啊。通常的说，人一般受痛苦到极点就选择自杀了啊。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这样啊，因为他们认为死亡是人解脱痛苦的最后一个方法啊。但是神讲死亡的路堵死了啊。你要问我说王弟兄，那人不可以用个手枪对着脑袋打一枪人就死了，到楼上去几高楼跳下来不就死了吗？或者是把这个煤气炉打开，我就熏死了吗？但这里说不可能，神把他路给堵死了，你不用想怎么样，神有这个能力啊。一会儿我再讲，再读几段经文你就知道了，神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说，那时人必须忍受受不了又不能不受的痛苦，地狱般的痛苦，就是求生不得，求死无门，生不如死，死又死不来。我想，这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段时间，地上没有出现死人事情的时间。你在报纸上看不到死人讣告了， 火葬场、殡仪馆也都纷纷的倒闭、关闭了。没有死人的事出生了，没有死人的。当时人们互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"How to die"，而不是 "Too young to die"。How to die？死不了啊。我引用几段经文的话，《约伯记》3章20节说，跟这段经文很相似，来解释它。《约伯记》3章20节说，受患难的人和心中愁苦的人，为何有光、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，却不得死；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快乐。人的道路既然遮忍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了。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你看，跟这段经文正好很贴切啊。在约伯记42章1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能知道的。”约伯明白了，神万事都能做。如果万事都能做，阻止人以任何方式的死亡，对上帝来说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你们知道世袭约翰在开始的时候对犹太人说什么呢？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果子的叫好果子的就砍下来扔在火里烧了。所以，我们再读两节经文哈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以赛亚书43章13节说：“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拦阻呢？”46章第10节：“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我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然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”已经预言了。启示录已经预言了，凡主所喜悦的，他必然成就。下面我们对这个今天的我对我今天的讲做一个总结啊。那第一就是看到神的护理啊，我们从这一号和下面的第6号，我们看见神的护理，我们看到灵界邪恶势力啊，有的是被拘禁了，有的是被捆绑了啊。我们看到在吹第6号的时候，神就发令将那捆绑在幼发拉底河上的4个使者释放了。啊，这四大恶天使，叫高级别的堕落天使啊，这个威力很大，也是非常凶猛啊。他们一放出来，就杀人的1/3。那么啊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，但是也在神掌管之中啊，就杀人的1/3啊。那么我们说，当魔鬼反叛堕落的时候，天上有1/3的天使邪灵尾随他堕落反叛了。那在这些中，有部分被神拘禁了，有部分是被神捆绑了，在一个地点啊。那么我们说，若不是神及时采取行动，把他们拘禁和捆绑，那么今天地球上的恶势力将会更多，那么今天这个地球将会更加悲惨，战火更加不断，人会更加大开杀戒，乌烟瘴气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这是神的护理，我们要感恩啊。第二点，就是在第5号中，神将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加以严格区分，并且让邪灵蝗虫专门去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又不许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啊！所以这痛苦是像地狱般的一样。那么这应验了彼得后书2章19节使徒说的话，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。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这些不义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随诱身、纵污秽的情欲、轻慢主治的人，便是如此。这些人随诱身、纵污秽的情欲、轻慢主治、轻慢主的管制，把主的话当做戏言。哎，像罗德的那两个女婿当做戏言啊，便是如此啊。所以在大灾难期间，这个我知道啊，这个审判的日子，因为我是时代论前几年派的，所以我相信敬虔的爱主的人已经被提了，而把那些不义的人留在审判之下，等候审判啊，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哈。那么第三点就是从我们读启示录中，我们看到 主在大灾难期间兴起了无数的传道人，比如第七章、十四章那144,000犹太传教士，以及从各国、各方、各民来的许许多多的全教士、传教士啊，在这其中有无数的人是为主殉道了。我认为我同一种观点，这144,000人，犹太全教士也都为主殉道了啊。在这期间，他们定会把福音传给那些受邪灵蝗虫所伤害的这些拜偶像者的，传给他们啊。那么第四点就是在他们传的时候，他们有自身的证明，即告诉他们这个灾是从神而来，对他们的刑罚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，是从神而来的。因为他们要说了，你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呢？为什么你们拜偶像的人有呢？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身证。那还有圣经的证据，就是他们拿着圣经，非常懂圣经，告诉他们，圣经早已预言了，你们这些拜偶像，这个额上没有神印记的，要受这样的痛苦。那么，这个他们要跟他们说，这个痛苦也就是5个月。像我们 COVID-19 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多长啊。这个圣经上说了5个月，而且你不会死，但是你要悔改信耶稣，你要知道是为什么这个发生到你身上。他们要传，所以有身证和物证，圣经的话证明啊，所以他们要告诉他们，虽然你受了这5个月地狱般的难以忍受的痛苦，但是如果你不信救主的话，你以后落入地狱中，你所受的痛苦跟这个痛苦比较，不知要强多少倍，强1万倍，而且那个痛苦是什么呢？直到永永远远，火湖，地狱火湖进去就出不来。你看启示录14章讲到，他们昼夜受痛苦，昼夜不得安宁，烧他们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不是讲个永远，叫永永远远，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所以这些传道人要传给这些，这个额上啊受哎这个邪灵蝗虫攻击的这些人，不信者、反叛者啊。那么第五点就是说，就是如果啊，他们要告诉他，神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你早日归信他，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。那么第五点就是，如果受痛苦的这些不信的人听了、悔改了，那么诗篇118篇的话就应验在他们身上。诗篇118篇说什么呢？第五节说：“我在极难之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”118篇18节说：“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没有将我交付死亡，给我敞开了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。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没有把我交付死亡，给我开了一门。”大家知道这个以赛亚书38章，西加怎样说呢？他说：“看哪，我受这大苦，本为使我得平安。你因爱我的灵魂，救我免下败坏的坑。The pit of destruction。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免下败坏的坑。你将我的一切罪扔到了我的背后。原来阴间不能称颂你，死亡不能赞扬你，下到坑中的人不能指望你的诚实。活人只有活人要称谢你，正如我称谢你一样。所以你还有气息的时候，你要赶紧信主，要称谢主。为父的务必要使儿女知道耶和华的信实。做父亲很重要啊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要把儿子带到主里边。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用丝弦的琴。我肯救我们，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用丝弦的琴唱我的诗歌。你一生都要赞美敬拜主啊！所以这些人他明白了，这是出于神的管教，也看到了在这管教中神的大智慧、大慈爱、大怜悯。我们感谢神。那第六点就是在5个月过了以后，有如地狱般的痛苦解除了，他们的信心会得到进一步增强，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，正如传福音者、传道士照圣经所传给他们福音信息，在经历了这一场大痛苦之后，他们得救了。因此我们说，他们因祸得福了。啊，但是要不信的人呢？ 如果你不信诗篇三十四篇那些话，就应用在他的身上。诗篇三十四篇怎么说呢？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无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诗篇六十九篇的话怎样说呢？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。六十九篇二十二节、二十七节，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在义人的义中啊！那你不信，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无义人的这个义人指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诗篇三十四篇前面讲了，连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所以恶必害死，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无义人的必被定罪，那个就应验在你身上。你要信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话，应验在这个身上啊。那你是因祸得福啊，对吧？因这个祸得福。那最后一点，这个第五号对于今天你我而言有什么的提示呢？就是虽然我们还没有身处末世最后七年大灾难中，但是死亡之日的来到就是一个人的末日。正如雅各说，雅各书第四章啊，哎，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并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你们的生命有如一片浮云。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所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或可以做这个，或可以做那个。他说，有些人竟以张狂夸口，这些张狂夸口的都是恶的。什么叫张狂夸口呢？我因为我能掌管，我因为明天我照样吃喝吃香的喝辣的，吃喝玩的放纵肉体，不在你手中掌管。这就是说，对于我们来讲。这个死亡日子来到，那就是你我的末日。所以这就是早日信耶稣是这样的重要，并且信的人要持守信仰到底也是这样的重要。这就是第五号要给我们讲的核心意义、核心的意思。好，今天正道啊，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藉着你的圣言，我们备有收获。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要坚守，一直到底。正如主你对士美拿教会所说：“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话的、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我们也为那些尚未信主的祷告，巴不得他们明白真理，早日归信主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而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弟兄姐妹。